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余秋慧姐妹。秋慧她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坚毅的女性，过去她对于自己的生命总是充满了规划，并且确实的执行。结婚之后呢，与先生创业的过程，除了认真打拼，更曾经几乎要成为紫微斗数、星座、风水的达人了。但是后来秋慧她信主耶稣了，也不再凡事依靠自己坚强的斗志和过人的毅力。那么她过往靠自己打拼的过程是如何的呢？现在她靠着上帝而活，生命又有哪些不同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儿来进入余秋慧的生命故事。秋慧你好。
哎，你好娟瑜，你好，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在访谈的一开始，是不是请你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个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人。从小呢，我只会看自己有的，绝对不会去注视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我拥有的东西是非常的少。从小呢，我的家境就很清寒，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过世了，我的妈妈非常的辛苦，一个人要养四个小孩，而我是排行老三，最小的弟弟也才幼稚园而已。那因为妈妈很忙碌，所以呢，她从小就要告诉我们说，不要让大家笑你是个没爸爸的小孩。就这样一句话，一个信念，就一直支撑着我一路成长。对母亲来讲，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赚钱养我们。在家里要得到赞美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算是很聪明的小孩，我想我要到学校去找到肯定。那我也没有钱学才艺，什么舞蹈啊、音乐什么我都不会。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样东西是不用钱的，那就是演讲比赛。那我们演讲比赛呢，也必须要自己写作文。所以呢，我就开始呢阅读教室里的国语日报，然后我就开始写文章，开始自己上台演讲，然后呢训练自己呢，要壮胆，然后呢要有写作能力。所以呢，我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不断的参加演讲比赛，在这个演讲比赛之中，我得到很多的肯定和鼓励。大概很少会有第二的
哦，所以应该是从小就伶牙俐齿咯。
对，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获得的掌声。
那么刚刚有提到说妈妈必须照顾四个孩子，母亲的教养态度大概是如何的呢？
我的母亲非常重男轻女，她觉得我们女生呢都是要来成就哥哥跟弟弟的，所以呢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抢了男生的风采，好，我们所有的一切资源都是哥哥跟弟弟的，那我们女生呢只能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好像大小事都要女生来承担，那这个男生都是来享受的。
那因为爸爸很早过世，母亲又重男轻女的话，你是不是稍微长大之后就要开始打工负担家计呢？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说，你不应该再读书了，你必须要去工厂做事情，然后因为你还有个弟弟，他还要念书，还要读大学，所以呢他就这样告诉我。大概在我国一国二的时候，我妈妈就开始在给我洗脑了，你只能读到国中毕业。
那小时候是住哪里呢？
我们住在那个基隆七堵区的乡下。
那所以你那时候去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只好利用寒暑假在做一些小手工的工作。那可是在我国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计划说我绝对不能到工厂当女工，因为我要脱离这么困苦的生活。所以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觉得我一定要继续读书，我就开始收集资料。那以前根本也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资讯。正好有一个同学，就是小学的时候转走的同学，他到台北来，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来台北读书啊，台北有很多可以读夜间部半工半读的机会啊，那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其实我想读书，那我会半工半读，绝对不会跟家里要钱。那也是用了一些的时间来说服我的母亲，那我的母亲后来就同意了。所以呢，我记得我就提着一个袋子，然后我就上台北了，就开始我的工读生活，一直到现在。
嗯，所以虽然环境因素对你不是很有利，但是你好像也是还蛮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对不对？
我非常的乐观，因为我绝对不会去想一些我怎么会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这么不公平啊，不会，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时间都不断的思考我要怎么样突破困境。
嗯，那像你这么积极正面的人，是不是会有什么人生的座右铭啊？
有啊，就是天底下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
那么除了在读书方面，你后来半工半读，那就一路读到大学毕业是吗？
我读到的算是高职毕业。那高职毕业以后，我是一直到了结婚之后我才在进修的。
那结婚也是一手计划吗？
对啊，我所有的人生都在我计划之中。从16岁上来半工半读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非常多的目标。从16岁我要开始读书，然后到我22、23岁呢，我就要开始找男朋友，而且我的男朋友绝对年纪不能小我太多或跟我平辈，因为他们都还在创业，这样我很辛苦。所以呢，我就设定我的男朋友年纪一定要比我大，然后他事业一定都要有最基本的模式，就是说我只要准备来结婚，那我结了婚之后呢，我一定不要工作，我要自己带小孩，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童年很可怜，就是回家都没有大人，然后一个人会充满了恐惧进入这个家庭，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一定要当家庭主妇。那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们是学商的，所以很多同学都想要到银行工作。那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的，因为我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我喜欢玩，喜欢办活动，但是我每次都可以低空飞过。所以呢，在考银行的时候呢，大家也觉得说我这种成绩怎么考得上，可是偏偏一班里面大概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这个金饭碗的工作。那大家也觉得说，诶，你捧上金饭碗了，你好像也可以边工作然后边照顾家庭啊，对不对？可是我就会想到说，不行，我一定要当总经理夫人啊，因为这是在我的计划之内啊。所以呢，我一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金饭碗呢给丢掉了，然后自己呢到美国去找朋友玩了一个月，这都是在我的计划之中。一个月回来之后我们就结婚了。
那所以你为自己找的先生，他的个性是跟你比较相像的还是互补的呢？
完全互补，就是我话非常的多，那他的话就会比较少，我的声音很大，他的声音就很小。那我是非常活泼的，他很内向，所以我们家大概永远都只听得到我在发号司令。
那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在一个朋友聚会的场合，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算是我老板的朋友。
所以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天下好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不想做的事情。那后来的人生路上，这个座右铭一直都很适用吗？
我这个座右铭跟了我非常久的时间，因为在我创业的时候，我也是靠着这个座右铭呢，不断的壮大我们的公司。在我们公司创业的初期呢，我和我的先生其实也是过得很苦，不过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信念，觉得一定会成功。那再加上那个时候已经在接触这个风水，接触这个紫微算命的，大家都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你们会成功啊！就因着这样的信念啊，我们就一路不管什么苦我们都吃。这个成功其实大概也只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尝到了甜食。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迷信这些风水算命师的话。
那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呢？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的是资产公司，就是被银行委任，专门帮他们在做这些，比如说无法收回的这些信用卡款或房贷，我们在帮他们做一些法律执行的程序。
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行业是需要去算命跟信风水呢？
因为我们很想把它做大，我们股东也多，股东都是我先生的朋友，那我们也很怕有一天会被取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要把自己的股份扩大。那 那我们一直在想着说，如果我们有拿到50%的股份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的问题了。那怎么样才能愿意让其他的股东看到这个公司已经有不错的愿景情况下，他们愿意把手中的股份让出来呢？一定就是我们必须要处心积虑的去说服股东，以及有一些手段让他们愿意把这个股份让出来。
你说当时信风水跟紫微斗数很入迷哦，那大概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大概台湾的各大庙宇我们都去过了，然后身边就会有一个风水师，然后有一个算命师，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请他来看一下，那他们看一趟的价钱都是不便宜的。那我跟我先生已经就是迷到，比如说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往哪个方向走啦，哈，去吸取什么样的风啦，来争取自己的财运啦。那尤其是你最怕的就是小人，要怎么样去打击小人啊？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最注意的问题。
那这样子拜久了信久了，会不会自己也成为专家了？
当然会啊，我已经开始，后来我就迷上这个紫微，我发觉他怎么会有这么准的东西在预知我们的未来。所以呢，后来我就开始就帮朋友排命牌，然后呢，我也开始这样帮朋友算命算流年啊，说你今年要注意什么，你可能什么时候会大发哦，啊，那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朋友也都觉得我算得非常准，所以你看我那时候非常得意。
那在这个得意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公司就经营得非常顺利吗？
那个时候是非常顺利的，所以我的朋友也会对我的话深信不疑，朋友也会想到说啊，他们想要跟紧我们的脚步，然后也来像我们一样可以赚钱。
但是因为你现在是信上帝的人嘛，表示后来一定有一些变化，这个当中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公司发生了一些大的问题，因为我跟我的先生每天都不断的在想着要怎么样把这些股东给解决掉，那自然而然的就跟他们不可能成为好朋友了。彼此碰面的时候，心里都各有各的算盘。那我想我们心里都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对方一定也都感觉得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彼此的相处是非常紧张的。那到后来的时候呢，公司又面临一些改组的状况。那我跟我先生呢，有一些股东可能就想跳出来，觉得我们太骄傲了，他想要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教训。那我跟我的先生反应非常的大，想说哇，我们的江山要被抢走了。那我们就做出很多很多的大动作。那算命人就告诉我们，你们尽量把钱投进去，你们尽量往前冲，一定要相信我，这个公司将来就是你们的。所以呢，我们不断的投入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变得更骄傲，就是想用这个气势来赢人。结果没有想到呢，到后来结果并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先生到后来呢，他也必须要去承受一些他之前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到后来变成我们是单独的，其他的股东他们联合起来来对付我们了。那我们也在这个上面尝到了苦果。我现在回头想想，其实这些算命的他们只是在顺势而为而已啊，因为当初的情势看起来是怎么样，他其实就按照你当时的情况一直顺着发展下去，其实二分之一他们中的几率其实蛮高的。那在最紧要的关头呢，这个算命师讲错话了，也害我们跌得粉身碎骨啊！我们必须要卖掉我们的房子，然后甚至于当时我婆婆有留下来的店面，那些我们都得卖掉。因为呢，当他们联手之后，其实有很多的状况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那后来我们还必须要做出很多的赔偿。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当时是很可怕的，因为你本来处心积虑的在算别人的事情，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些人联合起来算你们的时候，这个感觉我觉得就很像那些怪兽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全部吞噬掉一样。
所以最后是经济上面临很大的损失。
非常大的损失，但是我觉得对我打击最大的其实是人。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员工都处得不错，那时候我们公司最大的时候人员大概有到400，就是北中南加起来。那 虽然我们的大头症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在对人的上面，我们其实都还蛮付出真感情的。可是没有想到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选边站了。那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要面临到我们的房子没了，那我们的钱没了，那我先生的工作也没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也都没了。
嗯，那么你刚刚有提到说，先生因为本来的个性是属于很温和、很柔顺的，那么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他要去听这些算命师的话，他有没有一些挣扎？
他因为个性非常的柔和，所以他对于他相信的事情，他也是很配合，并且他什么事情都是以他们心里的偶像为主。所以我的先生在信仰上面，那时候在道教的信仰上面，他是非常非常的虔诚，而且非常非常的很信服他们，认为什么事就是卜不会告诉你唯一的答案。然后因为我到后来我已经觉得这些偶像都是假的了，那时候我婆婆也过世了，就没想到我的先生呢还继续想要供奉着偶像，家里还是必须要摆着这个神龛。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觉得每天就看着三个假的偶像站在我们家的客厅，那我的先生他还要点香，我就常常为了这个跟我的先生有产生不愉快。那我的先生因为对他们还是深信不疑，他觉得这个神龛是不能移走的。那对于我呢，我就尽量的不去看他们。那我觉得是被欺骗的事情，以及他们的真面目揭开以后，我已经无法对他们有任何的信任感了。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当个无神论者。我觉得会有宗教信仰以及要有宗教依靠的人，一定都是非常软弱的人才需要这些东西。那我想到我自己的童年，虽然我母亲也是个道教徒，但是我的母亲在家里并没有很虔诚的在这些膜拜什么上面，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我要像我自己小的时候一样靠自己，其实才是最好的方法。
嗯，所以这个靠自己的过程又经历了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三年有。
那后来又有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信上帝了呢？
其实我在公司出状况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机会接触到教会了。那个时候大头症是很严重的，尤其是一开始接触到教会，我的朋友就告诉我我是有罪的，对于这个我实在是不能接受，所以他们讲再多神的话语我完全听不进去。那后来我成了无神论者之后呢，我完全不再碰这些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靠自己才是王道。但是我后来自己进教会之后，我真的觉得神知道我的软弱，他后来经由我的儿子告诉我，我必须依靠上帝，而且上帝才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真神。
嗯，那么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从小呢，他就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小孩，走到哪里大家称赞到哪里，大人讲什么话说一他就做一，他绝对不会做二，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心目中最理想的乖宝宝。可是上学以后就不一样了，若老师说一同学做二，他就心里有很多不能接受的那些情绪在。那因为他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学习状况，所以老师也没有通报什么辅导室。我到后来我自己慢慢的去研究，发现说原来我的小孩是有亚斯伯格的症状。那也因为这个样子，他比较没有办法跟同侪好好的相处。亚斯伯格的小孩他可能会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不大会热衷这种人际关系以及跟人很热情的互动。那通常我刚开始发觉他不大一样的状况是在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从来很少在看人的。可是你以为他没有在听吗？好像刚刚你讲话他通通听进去了。那他很像天才，所看的书可以从头到尾背给你听。我就觉得哇，我的小孩是天才啊！然后不管给他看什么书，动物书，他可以从头背到尾给你听。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他只想讲他讲的话，对于你的问题以及对于你希望他讲的话，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的。甚至于当你在哭的时候，他也不能理解你，你为什么哭了。
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当然他跟同学的相处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嘛，可能同学也在某些地方会嘲笑他，
应该说是很想捉弄他，因为他就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的书，玩自己的游戏。那朋友刚开始就只是逗逗他而已，那刚开始他都还可以忍耐，到后来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会想哭，然后会想去追朋友要打他，可是偏偏又打不到。那因为他的手脚状况就不是很协调，所以他就常常在这种追逐过程中，他又是输的人，他又必须哭，然后他有一些情绪上又不知道怎么宣泄，所以就变成说 他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告诉我，有很多状况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他这些可能情绪也会长久的累积在心里。我本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天才，一直到五六年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理解力出现了大大的问题，就是在学习上的这个数学什么的他出现了大大的问题，所以好像只要会变的东西他都不大能够像我们一样很正常的去做个变通。那因为我后来已经决定要相信靠自己了嘛，所以我几乎常常就是到学校报到，我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欺负他的小孩慢慢的铲除掉。我去当爱心妈妈的时候，刚开始大家觉得我很有爱心，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我是想铲除那些欺负他的人，叫他们你不要对我儿子下手。但是我发觉这一套实在没有什么用，因为呢，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这些事情又开始了。我后来就想着我要跟老师做好朋友啊，我可能送礼物，我对老师非常的好，他需要我做什么我都来帮他做没有关系。可是我发觉有些老师他并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的人。
那么你前面提到说，上帝后来是借由你的儿子让你看到不能只依靠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请秋慧再多分享一点点这个部分好吗？
我儿子其实如果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话，我可能还不觉得事情有这么严重。那是后来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封锁自己不行啊，所以我就把他送到需要寄宿的学校。我想说，你如果到学校你24小时都没有看到我了，你就要找朋友了，你不能再依靠妈妈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想到他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的一些状况就出来了。因为他可能每天都这样子被捉弄被捉弄，这个情绪久了他整个人就忽然爆发。他告诉我说，妈妈我已经得了忧郁症了，因为我的同学每天不断的捉弄我。然后他也常常告诉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跟我讲的这时候的这些神情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况，我非常的紧张，我想说完了，我的儿子得了忧郁症，他要怎么吃药？因为就我听我朋友的想法，他们吃药的下场都很惨。我想说该怎么办？那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有认识一个钢琴老师，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我们那时候正好跟他学了钢琴学两年。那这个两年之中呢，他在桌上都会放一本蒲公英的书，我都在看，我把它当作故事书来看。刚开始我觉得那里面的故事有点荒谬，可是看到后来其实我的心也慢慢的柔软，到后来我开始被一些故事感动，也会看到流眼泪。那正好我儿子发生状况的时候，钢琴老师也是察觉到有异的，那他就开始跟我沟通说，你要不要试着带你的小孩到教会来啊？他们有个青少年团契，也许呢他到一个比较单纯的地方以后，他会真的交到好朋友，那个时候你烦恼的事情就会慢慢的减低了。
所以您照着老师的建议去了吗？
对，我第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场演讲，他先让我带小孩去参加青少年团去听演讲。那我听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你要不要试着在这里待一下？那因为我儿子已经不想读那一所寄宿学校了，所以我们又要用很多方法把他转出来。那我们家那个学区算是比较明星学区，要进去不是这么的容易。可是我又很担心到一个比较不好的学区，我的儿子又要被算是霸凌，我又舍不得，所以我们又动用了很多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转学的过程呢，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让他进入这个教会里。那我自己本身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面临到说自己要换房子的这个过程，那钢琴老师也有建议我说，那你的小孩进入青少年团契，你要不要到我们的主日做这个礼拜，那你顺便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上帝。
无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余秋慧姐妹。秋慧分享到自己十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加上家境很清寒，母亲要养育四个孩子，非常的辛苦。秋慧平常也就不容易得到母亲的关注和肯定，于是她小学的时候就常常以参加演讲比赛来获得成就感。国中毕业之后，秋慧的母亲希望她能够到工厂去工作，赚钱贴补家中的经济，但是秋慧却立志要继续的读书，脱离穷困。因此16岁的时候就自己从乡下到台北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他一直以来有一句座右铭，就是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那么在30岁之前，秋慧的人生也确实在他乐观坚强面对的过程当中，完全走在自己的计划里，结婚生孩子都不例外。婚后他也如愿的和先生创业了，与股东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夫妻想方设法的就是要壮大自己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因此就开始进入了风水算命紫微斗数的领域，期待透过这些方式可以使事业发展得更顺利。但是后来所面临的境况却完全在意料之外，秋慧说他们后来摔得粉身碎骨，经济上面临重大的考验，原本关系不错的同事也选择支持其他的股东。同时呢，秋慧的儿子因为患有亚斯伯格症，在学校经常遭到同学的捉弄，而得到了忧郁症。秋慧对这些状况感觉很紧张，不知所措。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的钢琴老师建议秋慧带儿子参加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看看是不是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当中帮助孩子走出忧郁。同时就邀请了秋慧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么之前我们听到了秋慧是带儿子参加青少年团契了，那么至于他自己呢，有进一步接受邀请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吗？我们继续来聆听秋慧的分享。秋慧，那你当时有欣然接受这一位钢琴老师的邀请吗？
我对宗教是非常排斥的，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我正好面临到我要换房子，那因为我之前讲过我们已经是破产了嘛，那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朋友开口，因为我的自尊很强。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的状况，那我会想到说我在换房子的过程，你有买卖的问题，你必须要把房子卖掉你才能够买房子。那我那个时候我有开口寻求我的姐姐跟我的弟弟的帮忙，他们两个居然拒绝我，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那我对家人的照顾也都是很大方的，我的打击很大。后来我就决定说，那我找我那时候常常帮助的一个朋友好了，我想他一定有能力帮我，他一定也愿意帮我。结果没想到我那个朋友同时也拒绝我，对我来说我好难过，我想说我做人有这么失败吗？我们不是都是很好的家人跟很好的朋友，为什么我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呢？怎么会7年前的状况怎么又发生了？就是员工选边站的事情怎么又发生了？我发觉被人背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在我有的时候我身边每个人都是见者有份的，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家人我都很大方。那我没有对他们期望什么，但是我一定没有想象到说当我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会被这样的对待。当然我事后想想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只是我当时我没有想到，我只是觉得很受伤而已。那那个时候就是钢琴老师约我开始进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我第一次进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上帝你真的在吗？如果你在的话，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那也请你告诉我你想告诉我的话。那很巧，那天正好是王医师在领会，王医师就自己讲到了他自己是一个牙医， 啊，他也是经历过那个他的牙医诊所在南港科学园区整个被烧毁，那以及他自己的财务一些状况啊，那他就那天就在分享他的这一段经历，一直到他后来自己又开了一个诊所的这个过程。那我的耳朵那天特别的灵敏，我觉得王医师好像在对我说，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人不要习惯性的去靠自己，你自己找的人一定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祷告，上帝会安排所有可以帮助你的人出现。那那天我听得非常清楚，我想从小到大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我都是靠我自己解决的，我没有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过任何一次口，而这唯一的一次居然就是被拒绝了。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情况是很急的，因为我已经订了新的房子了，但是我的旧房子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卖家，那中间这段的这个差额其实对我来说是无法负担的。当初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这个是中介介绍的，可是因为我的状况很差，第一我是家庭主妇，第二我没有收入，我没有存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放款给一个这样的人。好，那他们也是要做很多的考量，那那个时候也有其他的银行跟我接触说，我可能只能贷给你一半，可是如果一半也不能解决我当时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是需要1700万的，那已经很危急了。那我的家人及我最好的朋友居然在这个时候拒绝我，我该怎么办？结果我听了王医师的话，我回家之后呢，我就开始祷告，我就不断的祷告说，上帝，请你派可以帮助我的人来帮助我，我相信你，请你带着我走。在我这样祷告以后，不到一个礼拜，我真的就接到了中国信托来电话，就是说我的部分可以获得解决了。而这些真的在帮助我在换房子的这些人，我没有一个认识的，到现在我也一个都不记得了，我们都没有再联络了。
嗯，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1700万的差额，很大的金额。
是，所以到后来我的旧房子也是在一个月之内卖掉了，然后就把那个旧房子卖掉的金额再来还这个当初1700万的借款。
嗯，那么在换房子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了上帝的帮助之后，秋慧决定要受洗吗？
那因为我这件事情，我已经真的是很深刻的感觉到上帝与我同在，而且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只有上帝能够带领我，为我解决任何的困境。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在100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呢，我带着两个小朋友就一起受洗了。那我的先生呢，那个时候从不进教会，他要来接我们也只站在门口，那他永远都是站在门口接我们，因为他还是很坚定他的信仰，然后还是初二十六都会到行天宫去。那一直在同年的7月的时候呢，那年暑假我想带小朋友去新加坡找我的姐姐玩一个月，那我的先生就不能同行。那不能同行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说，哇，我们离得好远，他该怎么办呢？他自己就突然想说，那我到教会帮你们祷告好了。我听了当然也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之中呢，其实大概在99年我们就已经常进出教会了，我们就每天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是放那个 CD，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开始读经祷告。那我的先生都是无法参与的，他都只能在旁边看。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在默默的影响了他，但是我心里其实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我觉得上帝一直不断的在我的家庭动工，所以我从来没有问我先生说，你什么时候要进教会，你什么时候要接受基督信仰。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上帝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确定他一定会在我家动工，只是不知道时间在什么时候而已。那那天我先生七月份跟我讲他到教会帮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是很感动。那我当然就是感谢主，感谢主，你终于动工了，我的先生终于愿意进教会了。那我先生就在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是我们要出发去新加坡的时候，他第一次进入教会，到后来没有任何一堂缺席过，在同年的圣诞节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真的很值得感恩哈，因为跟你们分开他竟然想到是说那我去教会帮你们祷告好了。而且你说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你们在车上啊，在家里你们会祷告会听诗歌，有些先生可能不会接受
啊，真的哈啊，也许他也感觉到我的转变，比如说我的声音变小了骂人的声音啊，骂到一半可能就忽然收尾了啊，他可能也真的有感觉到我的转变
哦，所以那一段时间对他是观察期
啊，可能是。
那么受洗之后，你有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发生哪些改变吗？
啊，有啊，我觉得从小我就是一个很伶俐、很能干的小孩。那到职场以后， 我的特质是完全没变的，我就是一个很伶俐很能干的一个同事属下。那跟我工作的可以说是很轻松，因为我会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的嘴巴是不饶人的。我在做事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反靠对方说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甚至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给同学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你怎么跑这么慢，你知不知道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什么。所以我常常都是那种求好心切的无时无刻不在伤害人，但是自己又不知道情况下在做一些这些事情。那在我信主之后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的舌头突然变慢了，我讲话怎么会变慢呢？这也是我到现在一直很纳闷的问题。然后我讲话也不再像以前像个机关枪一样这么流利了。在我信主之后呢，我的思考，我以前是嘴巴出来不用经由大脑的，为什么我现在想了两三遍这个嘴巴才讲出一句话来？我突然觉得在这方面我变缓慢了很多，但是我周围的人对我的评语也突然变了。比如说我最近的同事啊，他介绍我，居然介绍我说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有爱心的主管，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以前不可能发生的。
嗯，那你可以回忆一下说以前你讲话是有多快，比如说你念小孩你会怎么念呢？
哦，以前常常会有人把我跟张小燕比在一起，就是那个嘴巴就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我骂小孩我应该不用经过大脑的，我就啪啪啪直接就是这样念出来。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个能力转变了，我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我的大脑才出得来，所以我讲话速度大概是以前的好像无法比较了，觉得是两个人了。
对，所以以前的朋友现在听你说话会不会觉得说，哎，你是余秋慧吗？
哦，他们光看到我的一些表现，他们就觉得说，啊，你真的蜕变了。
那因为你们家人前后信主的速度相隔很近啊，那除了你自己的改变之外，你的孩子或者是先生信主后有些什么改变呢？
嗯，感谢主。在这之中改变最大的真的是我的儿子，因为当初进教会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带着我们全家人就慢慢的信主，慢慢的靠近主。那刚开始我觉得我的儿子一开始的时候，他接近主的时候，他的改变当然是我有立刻感觉到的。可是在中间这一段青少年期的时候，因为他忽然耳目全开了，因为他以前比较封闭嘛，那后来耳目全开了之后，他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跟人家不同，他想跟那些青少年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开始会有拉扯。他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他忽然都不再有自信，然后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我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祷告的妈妈，我总是为她做很多很多的祷告。但是到了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师母介绍我们看一本神的计划，她就不断的告诉我们，其实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不是说想用我们的祷告来改变神的计划。所以最近我开始放弃掉我的执着了，我全部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由主，我觉得上帝一定会带领他，并且给他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人生，那一定远远超乎的想象。所以我现在的祷告都是不断的求主来做生命中的王，带领的孩子，那他需要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一定在身边，但是我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了，时时的盯着他，然后帮他铲除身边的异己。
那儿子自己呢？儿子自己有没有从这个迷堆里面慢慢走出来的感觉？
嗯，他最近开始跟我讲说他以后也要出来做见证，光听到这句话我就非常的高兴了。
嗯，表示他也相信他能够。
对，他也觉得他自己变了，而且他的自信什么的，他开始觉得说当他愿意打开心让上帝领导他的时候，他自己觉得 他的思考模式开始不一样了，否则以前他很容易进入负面思考里的。我的儿子对我最大的感激就是说，妈妈谢谢你每天带着我祷告，不管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要带着他祷告，然后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温暖的，所以他不管什么事情告诉我他都很有安全感。
嗯，那先生的部分呢，他的改变是怎么样的？
我先生的话，因为他原本个性就是一个很柔顺的人，那以前他比较在迷信上面呢，动不动就会提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都是离不开那些风水啦算命师的话。但是信了主之后呢，因为他是独子，比较没有感受到那种兄弟姐妹彼此扶持的感觉。那他进入教会，开始进入小组之后呢，他也觉得说，哇，我现在跟这些弟兄们一起读经祷告，我忽然觉得好像多了很多兄弟，他自己觉得心里是很平安的。
那女儿是最小的，你观察得到她信主之后有些变化吗？
其实我女儿非常的机灵，那有的时候她为了怕被骂，她会稍微动一些手脚或讲话拐个弯，但是我们信了上帝之后，其实他就可以知道，就算他拐了弯或者是说了点小谎，他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其实他在这方面他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他现在就是不管什么事他都会很诚实的告诉我，那我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彼此的关系就会比较像互动像朋友了，不会再有我就是老大你要听我的这种方式。
那么秋慧之前有提到说，你刚进教会的时候，因为弟兄姐妹会跟你提到你是罪人，那个时候很不能接受嘛，那后来的体会呢？
我真是个大罪人，我怎么会这么笨的依靠自己，想不断的用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多能干多行的，然后我自己有多厉害呢？其实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发觉所有的努力真的叫做白忙一场。如果我早一点进入教会，我早一点知道有上帝可以依靠的话，我根本不用过得这么辛苦。我只要把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不管什么顺境逆境，我只要学着顺服。其实我发觉这种人生太好过了，我不应该撑了这么久的。好，所以我通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会比较想把我自己身上所经历的事情告诉他，告诉他说，当初你看我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下场其实是遍体鳞伤。那其实到了教会之后，我们才可以有很深刻的感动，就是说我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这原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
那秋慧刚刚提到说有两个孩子，
是，
那您是在那个上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结束之后，您是当全职的妈妈吗？
是，我做了17年的家庭主妇。那因为我们又有换房子，中间又有经历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想重回职场。那我之前的工作还真的不错，所以呢，我一想到说我这样的年纪，而且我离开工作17年了，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这个想法一直在我心里酝酿，可是我不敢讲出来，因为我上了104那些人力银行看，然后我就在找我的工作，我发觉应该没有人要我，因为我离开17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那我也不想抬头太差，因为我之前最后一个工作其实是还不错的，那我同学在留在职场上的他们的发展都非常的好。那这个想法在心中酝酿了两三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先生忽然回来告诉我说，他的朋友呢很需要一个助理，因为他常常出国，公司都没有人。好，他说叫我帮他找一个。我说哦，好啊。那结果我在帮他想的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个念头说，为什么我不去呢？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那我呢？我先说你想去吗？我说那每天都在家，因为小孩也都长大了，他们需要我的时间没有很多嘛，还是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挣扎真的是非常的大，我想到这个不称头的职称跟不称头的薪水哈，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又告诉自己说去顺服上帝为你安排所有的事情。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很坚定自己应该去这个地方，所以后来我克服了这些心理障碍以后呢，我就开始上班了。那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真的是还蛮闲的，就让我回忆到我16、17岁在夜间部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在做这些很杂的事情，好像没什么重要，可是又必须要有人来做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呢，我又在公司也很闲，所以我就常常不断的在回忆这些过程。那我有更多的时间读经，我有更多的时间祷告，结果这个公司呢 就在两三个月我进去之后呢，突然有一些很好的机会进来了。那到后来我就开始，现在我需要助理，我们需要一个法务，我需要一个业务。那好像很多投资案什么慢慢的开始在酝酿。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我的事业还有第二春。
所以你是在朋友的公司里面从一个助理的职务，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主管了。
对，
在短短的多久以内？
我到新公司的时间大约不到一年，
就从助理变成主管。
是，
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习到最大的是什么呢？
我发觉我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我以前对我的主管要求也很严，对我属下的要求也很严。我觉得你要当我的主管，你要当我的老板，你要做好你分内的事情，我一定听你的。好，那我下面的属下，我已经做这么好了，你们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差呢？所以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很辛苦，我除了要做事以外，我还要管人。好，那我还要管我的老板。那我到这个公司以后呢，我的老板很特别，他的特质就是以前我很多都不能接受的各个老板集合起来的所有特质都在他的身上，我变成我要换个眼光来欣赏他。后来我进来的法务，进来的助理呢也是一样，我好像也没办法做到像我以前这么喜欢挑毛病的个性，我突然开始换个角度来欣赏他们，我觉得哎，你们很棒啊，啊你们很怎么样，所以我讲话的方式也不大一样了。所以我才刚刚有提到说，我的法务就开始跟我讲说，我是一个很善良、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的人。这真的是我没有想过这几个形容词会在我身上出现的。
嗯，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想秋慧是不是就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一些一直很依靠自己，或者是现在还正在相信风水啦、算命这类信仰的朋友。
嗯，感谢主。在我不是很完美的时候，我甚至于说了许多不讨好主的话，做了许多不讨好的事，甚至于我把我的第一本圣经丢到回收桶里。可是当我需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应允我，让我的生命跟我的人生完全的做了彻底的改变。这跟我以前的传统信仰是有非常大不同的地方。在我以前，我在算命，在做一些风水的时候，我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跟非常多的钱。他完成我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回馈相同的东西。当他说因为我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得罪了某个神，我可能我就要付出非常多的钱去赎我以前的罪。好，这就是我以前的传统信仰。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现在所受的不好的待遇就是一个轮回啊，你以前你的上辈子可能是欠了什么什么，所以这些都是冤亲债主在跟你要东西的，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要这么宿命的来认这些罪吗？我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可是为什么不管在得到什么不好东西的时候，那些算命的永远都是用千篇一律的讲法，就是那是你的冤亲债主，你要偿还，你要付出多少钱的代价。可是当我破产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那是不是代表我没救了，我干脆就不要活了呢？那后来不是，当我信了上帝之后，教会的姐妹告诉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要认罪，我们不用付出任何的金钱，我们只要顺服，我们要接受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那么你的罪就得赦免，你以前所做的事情在你受洗的当天你全部重生了，你也不用因为背着这种冤亲债主的这些包袱然后来看待你这些不美满的人生。只要我们信主，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最棒的未来。这就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得到了最大的改变。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秋慧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余秋慧的 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在聆听秋慧分享的过程当中，娟于心中频频的想到的是人们需要主这几个字。其实这也是一首诗歌的歌名。诗歌中有一句歌词提到，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我想这句话也表达出了秋慧他刚认识上帝时的经历。在事业惨败，同事纷纷选边站，人生不再是凡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的时候，上帝成了秋慧最大的依靠。在他的谦卑祷告中，常理上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财务危机过关了。那除了秋慧之外，他们一家人信主之后的改变也都说明了人们是需要主的。怎么说呢？秋慧的先生信主之后，在小组中得到了过去不曾拥有的手足般的兄弟情谊，让他很喜乐很平安。秋慧的儿子有亚斯伯格症的困扰，但是信主之后，在母亲的祷告中有了温暖，思想上逐渐变得正面，甚至有未来也要上台做见证的信心。而精明灵巧的女儿呢，小小年纪就因为信仰让她会检视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偶尔会撒点小谎的习惯。这些改变的点滴何其宝贵，也真的让我们羡慕吧。圣经诗篇37篇5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想这也是秋慧一路走来最深的体会。人生如果这样的话，变得多么的简单轻省，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上帝，倚靠上帝，上帝就为我们成全。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您，不论你是凡事靠自己的，或者是常常需要别人的扶持，君瑜都深愿你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位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也是我们可以真正依靠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余秋慧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声